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是新闻汇编，请听重要时事。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唐纳吴成义澳洲法轮功学员继续起诉案，当事人决定自辩，新加坡起诉案推迟开庭，本周知悉八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福祸一念间，母亲三退，母子平安，二儿一女被迫害致死，母亲在流亡中离世。调查线索，网上报道中南湘雅医院大量做器官移植手术。调查线索，长春吉大二院武警医院加班加点做肾移植。本周77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53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讲真相遭迫害，法轮功飞行员在美避难，世界各地节日弘法讲真相，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我是这样劝三退的，救人要知难而进，静由心造，一次讲清真相的经历，由近期学员被绑架所想到的，请保证真相资料内容的确凿，给生活中碰到的人讲真相，建议同修趁夏天多往楼房里发送真相资料，如果那个被绑在床上的人是你，介绍一种手写小标语的方法，不怕雨淋，近期放光明网站读者请注意。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报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心存正念，法显神威，形成整体才能更好地破除迫害，救度众生，从人做事的状态中升华上来，实实在在地修，去掉常人心，走正修炼路。孩子给我的启悟，夜谈写文章，挣破情的束缚，跟上正法进程，平和理性的神念，协调人为大家着想，大家也因为协调人和整体着想。在色欲方面犯过错的同修很危险，给经济上有条件的同修提个醒。欢迎您收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11日至8月17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
8月14日，日本爱知县大法弟子在名古屋市内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迪荣广场举行活动，揭露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这场已持续了7年的迫害， 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强烈抗议中共劳教所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攫取暴力，将遗体焚烧以消灭罪证的暴行等内容的横幅，并摆出了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以及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展板。
8月11日，德国汉堡处子堤上，络绎不绝的行人纷纷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展板前停住脚步，悲伤、愤怒、震惊写在他们的脸上。一群一群的人围在法轮功学员身边了解详情，谴责邪党罪恶。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揭露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人们对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民众非常震惊，纷纷签名呼吁制止迫害。
日本富士晚刊8月10日报道，中共政权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如此骇人听闻的报告内容正成为当今的话题。此份报告是由加拿大前资深内阁官员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发表的。报道说，实际上中国的器官移植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因为在中国既没有亲人死后提供器官的文化，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也不明确。尽管如此，从1999年至2006年的几年间，中国竟然进行了6万起器官移植。
19届澳洲田径运动锦标赛于8月7日在瑞典哥德堡市拉开序幕。为了让来到哥德堡市的人们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奥锦赛期间每天举办反酷刑展、模拟摘取器官展、反迫害征签及其他讲真相的活动。
8月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旅游景区亚历山大花园讲真相。他们打着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和图片真相展板，用广播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和红传世界的盛况，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感到震惊，纷纷签名表示谴责。
8月6日，爱尔兰大法弟子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奥康纳大街游行集会，强烈抗议谴责中共活体盗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暴行，引起了众多爱尔兰人民的关心和支持。
台湾2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部非常有名的文化古镇淡水，告诉民众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呼吁人们发出正义之声，谴责这样的暴行，用联署签名的行动共同制止这样的犯罪继续下去。
8月7日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北义光教会举办一场关心中国活体器官摘除之人权问题的专题演讲，并为受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祈祷。罗荣光牧师表示，除了祈祷外，还要利用各种管道声援并唤起所有的基督徒与社会人士关注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宗教信仰的情况，共同制止这种惨无人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到场的立委黄世卓表示，不重视法轮功的人权就是不重视自己的人权，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就是保护台湾人民的人权。今天我们没有站出来替法轮功学员说话，有一天相同的命运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丹麦基督教日报于8月4日刊登了题为中共出售器官的文章，介绍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医学计划副主任艾里森博士7月24日在美国波士顿2006年全球器官移植大会期间举办的独立论坛中发表声明，确认乔高麦塔斯报告中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容，并呼吁学术界及医疗机构切勿与中共的器官移植及研究合作。他表示，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美国科罗拉多州弗瑞斯科市2006年6月13日通过决议，宣布当天为法轮大法日，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民众关注这些暴行，不能对暴行置之不理。
加拿大坎鲁斯伯日报8月10日报道，全国紧急营救汽车之旅星期3抵达坎鲁斯伯市政府，呼吁公众关注迫害，并要求加拿大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加拿大先驱纪事报8月8日发表社论指出，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公布的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提出的证据无可辩驳，加拿大政府必须从速行动起来。社论认为，中共政权对于这一指控是采用惯用的抵赖，然而调查报告中提供的证据虽然是属于间接证据，却是无法辩驳的。
唐娜无诚意和解，澳洲法轮功学员继续起诉案。2006年8月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澳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及新闻发布会，宣布不接受澳洲外长唐娜没有诚意的和解，状告唐娜滥用外长职权签署限制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证书一案将继续。该案递交堪培拉高院13个月以来，唐娜多次被法庭要求递交他签发证书行使外长权力的证据证词，唐娜一直采取拖延的方法，并提出庭外和解。7月24日高等法院聆讯，命令唐娜必须在今年9月4日前提供本案的证词，否则后果自负，并宣布下次聆讯时间为9月11日。原告之一戴志珍女士表示，唐娜要求庭外和解，停止签发了证书，并同意支付原告的法律费用，但同时唐娜不承认她原先签发的证书是错的，并保留签发相似证书的权利，因此不能接受唐娜没有诚意的和解。另一原告张翠英女士说，唐娜为了讨好中共，连续49个月签发了不许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证书，这严重地伤害了澳洲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中共还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实际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张翠英还表示，唐娜用谎言误导公众，说法轮功团体24小时使用高音喇叭，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他相信澳大利亚的法庭是公正的。他说，不管是外长也好，还是再高的职位，他违反了人权，必定受到惩罚。2002年3月16日，中国外长唐家璇来澳访问的前一天，澳外长唐娜在中共施压下，利用外长特权签署了第一份限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使用横幅的行政令，声称法轮功的横幅和音乐有损中国代表团或中国大使馆的尊严。此后，唐娜以1992年的外交特权和豁免章程为由，连续四年签署不允许在堪培拉中国使馆之外展示横幅和播放扩音音乐的行政令。三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试图通过以其对话解决相关问题，但无任何回应。因此在2005年6月9日，张翠英和戴志珍联合向堪培拉最高法院递上诉状，状告外长唐娜滥用特权签发行政令，要求法院下达强制令禁止唐娜签发该行政令。
当事人决定自辩，新加坡起诉案推迟开庭。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遭警方无理起诉案，2006年8月7日再次进行审前会议，因对新加坡司法公正性的怀疑以及高昂的律师费用，所有涉案法轮功学员均决定自辩。法庭则将两个诉讼案之一的无准证集会一案分作两案分别审理。在7月28日的审前会议上，因法官坚持不能给更多时间让律师做准备，使得律师不得不放弃为其中八位学员辩护。此后法官改变决定，提议给律师多一些时间做辩护准备，但所有涉案学员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庭上自辩。当事人之一的黄才华说，2004年的滨海公园案件，他是当事人之一，当时他们五个法轮功学员练功，两个人发资料，根本没有集会，却被警方起诉无准证集会。虽然自己花费了8万新币聘请律师，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抗辩，但当时的审讯法官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而后大法官一直强调，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无力影响大国等非法律因素驳回上诉，维持最高罚款的不公正判决。 当事人王宇一自始至终都坚持不请律师。他说，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事件，与有无准证也没有什么关系。安排出庭供证的警察都是小人物，真正决策的人躲在幕后不出来，你纵有再好的律师又能怎么样？另一当事人尤新则表示，新加坡请律师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8月12、13日，新加坡民主党主办的人权和非暴力研讨会法轮功学员应邀，以30分钟的时间介绍最近11名学员在新加坡无端被控上法庭的情况。学员利用电脑图文演示方式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及世界的红传，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在新加坡受到的不公正待遇。13日，学员再次被邀请演讲，并将9瓶共产党书籍及 DVD 光盘一起分发给每个出席会议的人。
本周知悉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大法弟子。99年得法，修炼几个月后，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奇迹般的好了。7年来，一家人无数次的被协党人员骚扰、关押、折磨、迫害，2儿1女被迫害致死。老人亲眼看着丈夫、儿子被酷刑折磨，亲眼目睹被摧残的生命垂危的女儿死去，老两口被迫颠沛流离，辗转他乡1年半多，于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
夏凤友，男，47岁，家住辽宁省朝阳县七道岭乡阳山沟村郝家窝铺组。2006年5月13日，与哥哥夏凤玉一起挂大法条幅，遭朝阳县大屯乡派出所指导员刘兴满非法追捕，造成夏凤友的摩托车撞到桥桩上，连车带人掉在桥下重伤。刘兴满见此情况扬长而去，由于没有及时抢救，夏凤友失血过多死亡，哥哥夏凤玉被劫持到西大营子教养所迫害。
范瑞明，河北省滦南县吴官宅村大法弟子，曾被滦南县西城区派出所所长毒打，并2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2004年6月，范瑞明在做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劳教，被劫持到开平区劳教所。由于范瑞明被检查出晚期肝癌，劳教所没有收，回家后近20天就含冤离世。
王桂英，女，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电信局退休职工，1997年习得大法，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上各种疾病不翼而飞。1999年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受到当地国安派出所610人员的骚扰、恐吓、威胁，于2004年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得知邪恶之徒要在8月10日非法审判大法弟子江波的消息后，深圳大法弟子积极配合，有的在开庭当天亲自到法庭门口鼓励江波要坚定正念，有的在法庭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更多的提前几天就加大了发正念的强度和增加了发正念次数，有力地抑制了邪恶。据来自内部的可靠消息，邪恶未能在开庭当天进行宣判，而是向后拖延，这表明深圳大法弟子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为此，请深圳大法弟子继续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和清除法官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共产邪党的一切邪恶因素，立即释放江波。
6月3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太康县610头子李世林等5人闯入大法弟子朱养和的家中，将他绑架毒打并非法劳教。 朱养和的200多名亲友依法申诉，追究李世林等的法律责任，要求即无条件释放朱养和，并公开恢复其名誉，赔偿由此给当事人及家人造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
14岁的张小龙家在山东潍坊房子沟西村，在崇文中学上初中。爸爸张传正本分正直，妈妈郭秀红勤劳善良，都是村里有名的好人。两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7月20日以后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毒打。2002年10月已经被逼迫的流离失所的爸爸妈妈再一次被奎文公安610非法抓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判10年重刑，夫妻被送到济南监狱迫害。在长期痛苦思念的生活中，年幼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懂事好强的孩子从不当着姥姥姥爷的面流泪，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这多少给姥姥姥爷一些安慰。然而2006年农历2月22日，长期承受痛苦压抑和悲愤的姥爷突然撒手人寰，撇下年迈的姥姥和年幼的小龙。听到姥爷故去，小龙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可怜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关爱，又突然失去挚爱的姥爷，难过的五顿饭没吃。从不当人面哭的孩子大哭，哭得很伤心。现在小龙只能跟着没有经济来源的姥姥相依为命，一老一小艰难度日。小龙家的房子因多年没人居住已经坍塌，小龙和姥姥准备8月14日至8月18日期间去济南监狱要人，请济南的同修和见到此消息的同修帮助发正念，立即无条件释放郭秀红、张传正。
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的8个大队中，有6个大队关押着近700名大法弟子，恶警利用吸毒、卖淫、盗窃、赌徒等犯人采用包家的方式迫害大法弟子，帮教用邪物之人去劝说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攻坚，整天放诽谤大法的光碟、体罚，不让睡眠，不让上厕所，指定姿态长时间不准动，坐板凳使皮肤溃烂。如果以上有大法弟子都能闯过去，那就要送进集训队，集训队原名攻坚队，那里更为邪恶，能正念正行闯出的更少，所以外面的大法弟子应齐发正念，铲除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切因素，正念加持里面的同修形成整体，早日正念闯出魔窟。
安徽宿州3监狱目前非法关押着大批大法弟子，恶警用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妄图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恶警特别害怕外面的大法弟子探监，所以在每次接见日时，大法弟子的亲属都要被他们严加盘问。只要大法弟子亲属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他们就野蛮地剥夺接见的权利。恶警自己说，只要外面的大法弟子一来接见，他们的转化就白做了。其实他们非常知道，所谓的转化是酷刑强制的，是见不得人的下流行为，怕人知道，怕被曝光。希望宿州市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及时揭露恶人恶警，多发正念，加持狱中的同修。
8月14日，河北省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岭地带6名大法弟子被610恶人绑架，他们是涞水县石亭乡高村常振英、殷玉兰、戴凤婷，宛城村董艳君，石亭村李殿福，还有刘湘云。现在6名大法弟子中有4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其他详情待查。
近2个月以来，北京市延庆县先后有6名大法弟子被绑架，6月份就有5名，他们是宋长月、宋玉荣、石应吉、文俊清、王秀琴、杨美丽。其中石应吉被迫害的脑出血，被送往公安医院，现情况不详。王秀琴、杨美丽都是在延庆第四小学校长与其他人员与恶警串通，被绑架后送往劳教所。王秀琴现身体不佳，出现病态。调遣处说，在他们系统内的医院， 家属见不到人，非常着急。文俊清现在看守所，其他两位情况不详。
川北监狱在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境内，属于偏僻的山区地带。七月份从北京转移来大约300名大法弟子，同修正在绝食，狱警对同修正在进行残酷的迫害，望海内外大法弟子想方设法正念积极营救。四川川北监狱对外是望沧县煤铁厂。
湖北省黄石市的两位同修在大家的帮助和家人的配合下，现已正念正行闯出。其中一位同修被抓后提审时，直接对恶警讲，既然我敢做这样的事，我就放下了生死，你们不要这样对我。恶警问他叫什么，住哪儿，酒瓶从哪儿来的，他一概不配合。恶警威胁他，你有本事把手铐打开。当天晚上手铐自动开了，该同修把手铐丢出窗外。次日恶警之徒发现手铐不见，很是害怕，提审时小声问他，你是如何打开手铐的？该同修讲，我没打开，是师父给我打开的。恶人大为震惊，之后提审时讲，我不再问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两次提审另一位同修时，要他唱大法的歌，没唱。又提审他，放下心唱了大法的歌，之后再也不提审了。该两位同修不到15天就放了，后又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关押，请同修继续帮助。
祸福一念间。原辽宁省新城市药王乡恶党书记刘树坦，男，49岁，曾对大法有过一丝善念。2003年，新城市某些走向大法对立面的邪物者为邀功请赏，主动去该乡找到刘树坦商量要办洗脑班。当时刘听后答道，说法轮功好的是你们，现在又说不好的还是你们，拉倒吧，这个班我们不办，有啥问题我们乡里自己解决。乡长杜志军相信邪恶的谎言，随声附和，想要迫害法轮功。就在同年腊月中旬的某天，刘杜二人乘面包车去秦皇岛办事。去秦市途中，面包车与前面一辆大货车发生追尾，撞在一起，刘树坦安然无恙。杜志军因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当时右脸骨折，事后去大连某医院整容。人心生一念，善恶必有报。
母亲三退，母子平安。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青年怀孕后一直出血1个多月，到医院吃了很多药，打针卧床休息也不见好转。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法弟子给她讲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也听到了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她声明三退了，并记住了大法的美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她上午开始念，下午就不出血了，至今怀孕有5个多月了，身体一切正常。她感谢大法挽救了她和她孩子幼小的生命，并将这个真实的三退保平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的真实故事讲给大家。
二儿一女被迫害致死，母亲在流亡中离世。今年8月4日上午11时，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65岁的大法弟子王连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至此，王连荣一家六口已被恶党迫害死4口人，王连荣老人4个儿女已被迫害致死3个，大女儿还在监狱遭受着迫害。王连荣老人离世之际，跟前没有一个儿女，只有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大法弟子陈运川。老两口被迫颠沛流离，辗转他乡1年半多。王连荣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极度虚弱，卧床不起。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天地苍生共为老人一家的苦难经历悲泣。
下面是陈允川、王连荣老人一家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遭受恶党人员迫害的悲惨经历。1997年7月，陈允川老人在家乡幸得法轮大法，修炼后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陈允川对儿女们说，这就是祖父当年所说的大法。陈允川老人十几岁时，其父在离世时告诉他，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50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随后陈家大儿子陈爱忠、二儿子陈爱丽、二女儿陈红平、大女儿陈淑兰和外孙女李颖也相继得法。99年，老伴儿王连荣也得法修炼。几个月后，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奇迹般的好了，脾气也好多了。
99年7月20日，邪党政治流氓集团铺天盖地诽谤迫害大法，陈运川、王连荣老人和两个儿子陈爱忠、陈爱丽等大法弟子进京上访，在半路上被怀来县北新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等人拦截绑架，毒打后勒索2000元。99年10月13日，乡派出所刘卫峰、宗治办江慧君、乡王书记、原乡长张某某等6、7人闯入陈家，当场抢走现金9000元，将陈允川及老伴王连荣、大儿子陈爱忠劫持到派出所毒打，打母亲让父子看着，打父亲让母子看着，打儿子让父母看着。2000年10月24日，陈家全家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武警强行拽上警车，后被送到宣武区看守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2001年元月，陈家全家再一次到北京上访申诉，大儿子陈爱忠先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警察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继续严刑逼供。同年9月12日，大儿子陈爱忠被非法劳教3年，秘密送往荷花坑劳教所第6大队，遭恶警王玉林、犯人刘仲华等人的轮番毒打、电棍电击和绳子捆绑。陈爱忠为抗议这种残酷的迫害而绝食。2001年9月20日，在劳教所恶徒的野蛮强行灌食中死亡，年仅33岁。
2001年6月9日，陈红平和大姐陈淑兰在讲真相时，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恶警抓捕，受到酷刑折磨。11日上午，陈红平被劫持到河北高阳劳教所。在劳教所中，陈红平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过1年半的非人折磨，他的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生命垂危。2003年元月底，高阳劳教所为推卸责任，派一警察连夜将其送回家。王连荣老人生前说，女儿见到我后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有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就这么长时间地看着，晚上睡觉像小孩一样让我搂着，不敢一个人睡。当时他二哥看到妹妹这个样子都哭了。唉，我是亲眼看着他死去的，他死得很惨，才32岁。一个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二儿子陈爱丽2001年8月27日被非法判刑后，在唐山市冀东监狱5支队7中队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他做了绝食抗议，结果他被绑在椅子上整整40多天，管子插在肚子上40多天，等拔出来时管子都黑了。陈爱丽从狱中回到家时，家中什么都没有了，哥哥妹妹先后被迫害致死。2004年2月28日，怀来县公安局刑警队和北新堡乡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入陈家，将3人非法绑架，随后3人被劫持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沙岭子片地法治学校，实为非法洗脑班， 遭受法西斯式的迫害，三人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和迫害。两个多月后，陈爱丽的体重只剩下了50多斤，身体非常虚弱，生命危在旦夕，才被放回。之后，陈爱丽身体一直呈现病恹状态，且越趋严重。2004年11月5日离开人世，当时年仅35岁。
陈家大女儿陈淑兰40岁，2002年9月16日和妈妈一起在北京昌平县被恶警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半，现仍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遭受着迫害。陈淑兰14岁的女儿李颖被北京昌平610送入敬老院，在那里已生活了2年多。小李颖2005年对明慧特约记者说，他们610把我强行送到昌平敬老院，那地方很偏僻，离学校很远，大约5-6里地，每天步行上学，我很害怕。他们说一星期见一次妈妈，他们完全是骗人的，2年多我才见一次妈妈，他们这些人竟说些骗人的鬼话。那是2004年2月16日，妈妈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头发白了一半，我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会见只有30分钟，而且是隔着大玻璃通过电话说话，旁边还有警察盯着，我多么想让妈妈拥抱一下。
陈家的悲惨遭遇是千万个法轮功修炼者7年来惨遭中共邪党迫害的一个缩影。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邪恶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和秘密集中营等地，遭受着残酷的迫害。
自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并广泛向社会收集调查线索。下面是近日获悉的两则线索，希望善良的知情人继续帮助我们将发生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互相勾结残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揭露出来，制止迫害。调查线索：网上报道中南湘雅医院大量做器官移植手术。我在中南湘雅医院的网站上看到了很多移植器官手术的报道，关键是这么多器官哪里来的。2006年5月14日的综合医讯栏目的我院再创器官移植手术新纪录中报道，近日我院再次刷新移植手术新纪录，一天同时完成2台肝移植、7台肾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术，如此多的大型移植手术在一天完成，标志着我院移植手术迈进了一个崭新阶段，表明我院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常规手术。2005年9月3日综合医讯栏目的大型器官移植建成家常便饭中报道，从今天上午10时开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专家们进入该院器官移植中心的7间手术室，为7名重症患者分别实施心脏、肝脏及肾脏等大器官移植手术，到下午5点，所有移植手术便告结束，并获圆满成功。2005年6月3日的综合医讯栏目的器官移植再创佳绩中报道，5月26日我院器官移植中心迎来大型手术的高峰期，同一天完成1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和8台角膜移植，一天完成移植手术量刷新了我院历史记录。
调查线索：长春吉大二院武警医院加班加点做肾移植。长春吉大二院医生古某现在主管肾移植，最早二院是他负责做肾移植手术， 二院主任两年换一次，但副主任上任后一直连任，副主任走后古某又上任。2005年之前，吉大二院每换一个肾，公开跟患者家属要路费10000元，配型只需3到5天，患者即可做肾移植手术。忙的时候一天做23例，有时候每星期做6至7例手术，最少一个月做10多例肾移植手术。长春武警医院也正在加班加点做肾移植手术，如此多的肾源从哪里来？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黑嘴子监狱、苇子沟、九台、吉林监狱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安危时时刻刻都在受到威胁。望看到此消息的海外同修和正义之士声援营救被关押的大法弟子。
本周77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773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道地。
本周53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的综合报道。讲真相遭迫害，法轮功飞行员在美避难。法轮功学员、中国上海东方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袁胜8月8日在上海浦东机场飞往美国前，向一名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功受到的迫害，并介绍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劝人退出中共，遭搞发，被4个中共警察扣留。在机组和地勤人员坚持下，袁胜随该航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8日中午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据美国之音8月9日报道，袁胜在美国洛杉矶考虑寻求政治庇护。袁胜在8月11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记者详述了他做出留在美国的决定的来龙去脉。袁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他是1997年底、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尽管当时工作忙，练得不多，但很快他的身体就大有改观，增强了他对生活的信心。1999年7月20日那几天，他刚从美国飞回上海，刚一到家，单位就把他们几个练法轮功的人找去，专门办了1周多的强制洗脑转化班。袁胜说，这些年他周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遭遇他也听说过很多，远的不说，就不久前的上海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表面上上海没对法轮功采取什么镇压，其实背地里抓了很多人，光他家附近的吴中路一次就抓了好几个人。2006年8月8日，袁胜担任 MU583-586 航班的双机长之一。那天下午2点多，他被4个穿制服的机场警察扣留，当时乘客已经全部登机了，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坚持下，警察只好让袁胜登机，但对他说，等你从美国回来再把事情经过交代清楚。袁胜说，这飞行一路上我思前想后，以前我常来美国，我从来没想过要留在这儿不回去了，因为我在国内生活条件很优越，再说我是有家有口的人，哪能说走就走呢？但这次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袁胜随该航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8日中午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8月9日中午，袁胜宣布离开机组，在美国寻求庇护。
下面请听法轮功学员世界各地节日弘法讲真相报道。8月12日，泰国皇后华诞庆祝日，泰国法轮功学员下午参加了社区游行，一路上鼓声阵阵，彩旗飘舞，仙女散花，吸引了沿途行人的目光和赞叹。 13日晚上，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黄家田广场庆祝活动，表演了舞龙旗、仙女舞、舞蹈功法演示等节目，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演出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法轮功团体颁发了褒奖，并和全体演员合影，一遍遍高呼法轮大法好。
8月12日，加拿大多伦多由12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参加了汉密尔顿市的加勒比海游行，赢得了市民的阵阵掌声。13日，天国乐队的部分队员来到了在多伦多中区唐人街举行的华人同乐日现场，为观众演奏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等乐曲。
艾卡节是澳洲昆士兰省有130多年历史的重要节日，近年来已每年有超过60万人次参加。昆士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在这一喜庆的节日里表演，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8月6日，美国波士顿中国城举行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联欢活动，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弘法讲真相，展示真善忍画展作品，交折莲花，表演功法和舞蹈，向世人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
台湾法轮功学员于8月13日首度亮相于金色风华2006大港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活动，展示舞蹈功法及表演腰鼓，为今年文化节带来最不同的演出。现场节目主持人在台下学练着台上表演的法轮功功法动作，更有民众当下询问学员何处可以练功。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正式法综合报道。为期2天半的台湾北区集体学法交流活动8月13日傍晚圆满落幕。这场在台北建坛举行的活动共吸引了来自宜兰、台北、桃竹苗等北台湾的1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大家不畏酷暑，在炎炎夏日集体练功学法交流，共同提高。
8月4日至9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商业中心展览厅，法轮功学员成功举办了正法之路图片展。
8月1日至8月10日，第四届芬兰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赫尔辛基的 Kainamaki 图书馆展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看画展，一起签名声援法轮功。
8月4日，比利时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根特市迎来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展期为一个月。根特市的电视台 RVS 在开展当天专门到场采访，并将真善忍美术展的消息于当天晚间向全国观众播出，并每半小时重播，直到第二天中午，有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赏。
八月的东京迎来了梅雨过后的盛夏酷暑，5至6日的周末，第九届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位于东京西部的多摩中心如期举行。时值中小学生的暑假期间，加之这里恰好举行日本传统的夏季活动，往来人流熙熙攘攘，许多民众通过美术展了解了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境由心生，一次讲清真相的经历。慈悲的师尊曾讲过，世上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现在大陆地区邪党还在迫害大法，还在做着害人的事，大法弟子都在坚定地维护法， 讲真相，救度世人。从明慧周刊看到，有的地区做得好，环境就好，有的地区还有差距，这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整体心态。师父告诉我们，遇到问题向内找。我本人在讲真相、正实法的过程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不好的，跟本地同修还接触不上，也是自己没有突破旧势力的阻碍。现说一个例子，只在和广大同修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我所在的地方是南方经济特区，这里人口密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普遍的心理都是为了赚钱来的，所以特别重钱。那么我讲真相时，就多举相信大法、做生意顺利的例子，这样讲接受的多。我的单位属于政府机构，办公室有十几个同事，平时我跟个别几个人都讲过真相，大都接受，有几个退了的。有一次，十几个人都在办公室里边做事边聊天，不知谁说了一句，听某某党的，我接了一句，我不听他的。那个主管我们的领导当时就不高兴了，态度很生硬地说，你不听某某党的，听谁的？这个人在派出所做事十几年，听他说过也参与了抓捕大法弟子的事，而且在派出所那个环境里养成了很多坏习惯，打小报告，背后整人，这都是共产恶党洗脑出来的人，大家都对他避讳很深。以前我也跟他讲过真相，他受害太深，不愿退党。他这句话一出口，原来热闹的场面一下静下来了，谁也不说了。那场面就像如果我不说话，不把这个场正过来，以后谁也不敢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而且我以前所讲的真相，真心退党的几个同事也会因此而失去正念。在那一瞬间，我是讲还是不讲，是明哲保身还是正实法真心救人，所有的念头一闪而过。我绝不能让他毒害了办公室里的这些人。也就是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稳了一下心态，心平气和地给他讲起了网上看到的事情，法轮大法在国外红传的情况。也许就是这正念一出，刚才还是尴尬的场面一下子又活跃起来。我以前劝退的同事还帮我说起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连那个领导也讲起了香港大街上也有全球公审江贼的条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直到下班都在谈论这个事。这个过程中，我讲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恶行，天安门自焚伪案，也解答了一些恶党造的谣，比如围攻中南海和治病等一些问题。大家说今天谈得高兴，以后要经常这样谈谈。整个过程我感到是师父在帮弟子，一下使整个场正过来。师父要的就是我们那颗无私无我正念的一颗心呀。凭着这正念的心，可正家里的环境，可正工作环境，可正社会环境，不管大环境小环境，一切都会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归正。真心的感激师父的救度之恩，我会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近期学员被绑架所讲到的。大法弟子在近年的正实法中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大法弟子不断地在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但还有不法之徒仍然做着迫害大法之事，而且毫无人性。师父多次讲过，讲清真相要更深入地做，更细致地做。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我想就本地区最近出现的绑架学员事件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不足之处请给予指正与修补。
现在邪恶绑架抓捕学员，网上都能及时曝光，把真相贴在邪恶所属单位、地区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但我想，如果把此项工作再做细致些，不仅在他的单位，而且在他妻子的单位、他们的家乡、他和他妻子的亲朋好友、他的孩子的单位、学校同学及他们常去的地方等等，一切与其相关人员都把真相讲到位，并把这一切人员的电话号码、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登载网上，其他学员做真相时注明这个邪恶之徒犯有什么迫害良知的罪行，在这次绑架学员中所用的手段方法，而且针对的是善良的好人，这个好人在家庭、单位、社会上是怎么好等等。如果绑架者还不收敛，那就把他几年来一直做的迫害之事一件一件罗列出来，同样贴在、发给、邮送给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那些人手中。如果他继续作恶，那就把他上国际恶人榜的消息、国际追查组织正在调查他、他将面临国际法庭的起诉等一切消息，全部同样贴在、发给、邮送给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那些人手中，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当然，这就需要各地学员把当地情况摸清楚。非法抓捕学员的事情，大多是由当地公安、派出所、610、居委会出面。以前网上登载了各地公安、派出所、监狱等邪恶之徒电话号码，便于给当事人电话讲清真相，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是我想把这项工作再细致地做下去，更细密地揭露邪恶，会更好地彻底清除邪恶，把邪恶及其妻子、丈夫、孩子、父母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家乡、亲戚朋友、关系户的地址、电话号码等等一切信息全部登载明慧网。例如，有讲真相的学员就可以给他们其中的人发资料或打电话。你认识你们单位、家乡的谁是谁吗？他有个儿子在哪哪哪吗？他儿子不干好事，做了什么什么坏事，现在正被国际……等等，就可讲真相了，使这个人了解真相。同样方法可以使很多人了解真相。虽然这项工作比较繁琐细致，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不怕麻烦地做自己该做的。国内的省市区县乡都有公安、派出所、610、监狱等，看似不少，但细分起来并不复杂。一个市有公安局，市里各个区有区公安局，区里各个片有派出所，乡有派出所，但市区公安局并不是全局的人都在干迫害之事，只有少部分人在干坏事。但一个市的学员较多，去做这一部分坏人就容易了。再如一个乡只有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也就是10个、20个人，但这个乡的学员就容易做了，其他地区熟悉的学员也可以帮着做，等等等等。整个学员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法轮图形一样，里面转，外面转，大的转，小的转，整体也在转，把所做出的结果登载网上，并在当地学员中人手一份。我们不是搞什么东西，只是针对迫害在揭露，减少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